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借着主你的话，让我们一同来追求，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忙乱。主啊，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主啊，你也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主啊，你常常用微小的声音，主啊，你向我们要表达的你的信息。主啊，我们把无论讲的听的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蒙你一灵所感动。主啊，使我们不单单是听到的，主啊，也确实是一个能够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在我们所遵行你话语的时候，就必然蒙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除去我们众人啊，我们的身心灵的疲倦，使我们靠着你的灵重新得力。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啊，这个前边的四章啊，咱们过了一遍了哈。这个到了第五章呢，保罗就在他的为自己的这个使徒身份的辩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为他在这个世上啊，也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啊，他作为一个侍奉者的代表哈、啊，就是我们在肉身里边与神分离，那么我们如果离开这个肉身呢，就是与主同在，那么与肉身与主分离，那么是为了教会啊，他仍然活在世上。那么他自己也讲过哈，如果在两难之间呢，他宁愿意离开啊这个世界，与主同在啊。同时呢，他在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前边呢，他使徒保罗也讲到了哈，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哈，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说指的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哈、啊。因为当年这一些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他们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啊，曾经是借着保罗的外表来判断他。正像保罗自己所讲的哈、啊，他说有些人说啊，说我写信的时候啊，这个言语啊又厉害又沉重啊，说直到见了面呢，原来发现他是其貌不扬的啊，说话粗，语言粗俗的。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凭着外貌来判断的。所以在第五章呢，保罗也在这儿说了哈，我们看第十六节哈，说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所以虽然曾经啊，他们是凭着外貌来认过基督的啊，所以认不出来啊，因为保罗呢，他也是个法利赛人啊。所以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呢，啊，他们不认耶稣哈、啊，因为他们凭着外貌来认耶稣。因此呢，他在这个十七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哈、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哈、啊，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成为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句，我们作为基督徒哈、啊。这个不是为了修行啊，装饰我们的外表，而是我们看重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所以呢，这个凡是在基督里的人啊，我们若在基督里边哈、啊，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是蒙神啊，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从圣灵把我们重生了啊，里边有了神儿子的生命。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咱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咱们的中国人的祖先呢， 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追求天人合一啊，耶马内利，天人合一。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与神和好哈、啊，就是咱们祖先告诉提醒我们的所盼望的啊，就是蒙福啊，这个柿子旁与一口甜同在，我们能够真的是得着天人合一了啊。然后呢，保罗就说了啊，说。又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呢非常强调的啊就是使徒的身份啊，他的职分啊，保罗就是说他是一个劝人啊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讲的非常的详细啊。这个，那么这一段呢，在第五章里边哈、啊，就是保罗提到说，重点的啊，就是因为在教会当中呢，有人用外貌来判断啊，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哈、啊，人嘛，是吧？这个第一印象啊，就是看外表嘛，一听啊，这个人没读过神学。或者一听哈，这个人啊，这个曾经是什么什么什么出身啊，或者一听这个人怎么怎么回事，那我们马上呢就会对他有一个印象了啊，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啊，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嘛啊，这是这个当时这个主耶稣啊，这个遇见第一批门徒的时候，拿但业就产生了这样的反应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啊，他强调这个，如今呢，我们不是凭外貌啊，而是凭着内在的生命，来认识他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到了第六章呢，保罗进一步啊，来讲到这个，我们不能徒受主的恩典。啊，第六章第一节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你们不可徒受主的恩典。那么保罗呢，也用自己的这个见证啊，来说明神的仆人啊，首先给我们做了见证了，他是怎么样不徒受神恩典的哈。所以第三节呢，这里就说了啊，他说这个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啊，免得你看这里又提到职分啊，第六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节啊，免得这个职分被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都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也就是仆人啊，蒙神所使用的人啊。那么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殷勤啊，这个警醒不时监禁这个廉洁知识恒仁恩慈啊，圣灵的劝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所以不光是有美名，还有恶名，不光是有荣耀，还有羞辱。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想法不太一样呢？如果今天咱们教会请一个讲员啊，请一位讲员，那么我们说这位讲员呢这个他的侍奉啊非常不顺利啊，这个把这些东西呢都罗列进去了，我们会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咱们今天要办一个教会的联合的大型的聚会啊，我们请一个有名的讲员啊，来做我们的这个有名的牧师啊，或者说是有名的什么干事或者什么人啊， 来做我们的讲员的话，通常我们会强调什么呢？啊，通常我们会强调他是什么什么博士，对吧？或者说是办过多少成功的教会啊，多么受人尊敬，是吧？通常都是用这些的这个所谓的履历吧，啊，来得到人对他的重视。可是圣经给我们表达的却不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真正要看一个属灵人的时候，其实并不等于说一个人有神同在他就一定会在侍奉上一帆风顺。相反的，一个蒙神所使用甚至于被神所大用的人，可能他在许多事上可能是不太顺利的，是吧？那么讲完了这些以后呢，啊，他就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啊，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啊。那么这个在这同一封信啊的后边哈，保罗似乎又重复啊记录了类似的事情哈。这个就是当那一些啊犹太人起来反对保罗的人啊，那保罗就说，其实呢那一些人是假的使徒，是假使徒啊。这个大家往后翻圣经，往后翻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啊。那么这些人呢，反对保罗的这些人啊，他们在教会里边啊就寻找机会来破坏保罗的工作。那么在第十二节，十一章第十二节啊，说我现在所做的事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这个寻机会的人啊他们的机会，那么使他们在所夸的事情上也不过和我们是一样的，对吧？所以第十三节就说了，那等人是假的使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边那些自称是牧师的，自称是神学家的，自称是什么的，那不一定是真的，对吧？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也说哈，这个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单纯，但是不能幼稚，是吧？我们有爱心，有包容，但是不是纵容。我们有爱心，但是不是糊涂啊。所以在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说那等人呢是假的使徒，他们行事诡诈，所以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这也不为怪啊，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他的差役呢这个装作啊仁义的差役啊也不算为稀奇。说下边说他们的结局啊必然照着他们所行的。那么保罗就在这说啊，他说我现在像个愚妄人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放胆自夸啊，因为他在这里自己为自己辩护。咱们前面讲过哈，你看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那么神大用他，对吧？那么伟大的神迹一直伴随着以色列人，可是从头到了反对摩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摩西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圣经的开始啊，摩西一般的教会历史上认为啊，这个摩西呢就是第一个写作圣经的人啊，所以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被称为摩西五经，对吧？所以被认为摩西呢是神全部启示的第一个作者， 啊，也就是说整卷圣经的奠基人就是摩西。所以那个时候啊，摩西的角色太重要了啊，所以呢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啊，大坦克拉亚比兰造反的时候，神甚至于让地开口啊，让这些人活活的坠入阴间，那么以此的惩治来见证啊这个摩西的属灵权威。因为如果摩西的属灵权威被挑战了，那整卷圣经就的启示就毁于一旦，根基就没了啊，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的建立也就建立不起来啊。所以啊，神对于摩西的见证是特别的特别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那么他也是整个新约教会，特别是这个新约教会的信仰的奠基人。可是呢不像圣经上说的啊，当年的以色列啊，神是拉着他们的手啊，甚至于是带有半强制性的啊，来把他们带进迦南地。那么如今呢，神不再用这种方法了啊，神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让他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里边，他让我们从理性上，从信心上来认识他，来跟随他。神不再用当年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方法来带领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使徒保罗，那就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在这里呢，使徒保罗说：“我成了欲望人啊。”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我成了欲望人是怎么回事？是被你们逼的，是吧？”这个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啊，是吧？因为保罗在他们中间啊，这个下边就说，我虽算不得什么啊，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哈，却没有一件事在最大的使徒以下啊。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啊，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我使徒的凭据。那么这么多凭据在那里，可是还有人起来攻击他，对吧？所以保罗是被逼无奈，在这里为自己辩护。所以保罗就在这说了啊，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哈，我们就看到前边呢，刚才咱们在第六章里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是用什么来形容，或者来描述，或者来证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主耶稣基督的用人啊。那么到了第十一章这个地方呢，保罗再一次用了类似的方式啊，说我这些话羞辱自己啊，好像我从前啊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保罗说，我说句欲望的话，我也勇敢啊。这里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啊，可见咱们前边在讲哥林多这个介绍的时候啊，使徒保罗从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一开始去的时候，他投奔犹太会堂啊，投奔了犹太人啊，特别是在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家里边住。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反对他啊，一直到了后来啊，大概到了住了一年半两年了，这些犹太人还是起来逼迫保罗，以至于保罗没有办法，不得不离开哥林多啊。所以这个反对保罗的这些犹太人啊，始终是一个搅扰保罗侍奉的一些力量哈。所以在这里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呢啊，这个他说我也是啊，这个他们是以色列人呢，他说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说我也是。第三十二十三节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括弧里边说，我说句狂话，他说我更是。保罗在这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那么下边说保罗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你在这里我们发现啊，他不是用受的多少神学的教育，他不是说他办了多少的教会，他不是说他这个行了多大的神迹啊， 而是我们看到他说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主托付他的使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从这个二十三节啊，说他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吗？啊，说我就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比他们多受劳苦。那么下边说啊，冒死是屡次的啊，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啊，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这个是根据申命记二十五章三节里边律法上所规定的哈、啊，犹太人打人不能超过四十下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很厉害啊，所以打39下啊，然后呢被棍子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当然我们知道他被石头打那一次是打死了啊，然后主让他又复活了，就是这个在加拉太地区的路斯德啊，然后呢啊，遇见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啊，盗贼的危险啊，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啊，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啊，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来证明自己的使徒的身份。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为什么他不是说你看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所以我凡事顺利啊，我一办教会教会就很大，我一说话大家都奉献，我有的是钱，知道吧，这个我会说方言，我会行神迹，却不是用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的描述，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神的仆人有一点不太一样呢？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或者随时可以打断，可以举手来问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圣经自己的记录，主真正的使徒保罗，他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所做的见证，对吧？所以这个到了第十二章，保罗说啊，他以他自己啊的见证啊，其实是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啊，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么大概呢，有人认为啊，第十二章的前半部分所说的这个被提到天上去的这个经验啊，就是使徒保罗从这个他蒙召以后啊，在大马士革。然后呢，大马士革的犹太人逼迫他，他就逃跑啊，跑到阿拉伯的旷野里边去，在那里啊待了三年多的时间啊，主耶稣在那里亲自训练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保罗呢就被有这样的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看见天上的景象啊，而且在那里呢，把福音、把基督、把一切的奥秘啊。神在那里启示给使徒保罗，所以保罗就说啊，这个他因为他得的启示甚大啊，恐怕他过于自高了啊，然后呢啊，神就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根刺。那么保罗三次求过主啊，让这刺离开啊，有人说这刺呢是他的眼睛上有病啊。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不必猜。那么主的回答呢，就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呢，所谓的够用的 那就是说保罗的生活侍奉主的同在就够了啊，虽然带着这个软弱，但他一定能做成他的工作的啊，不会这个影响到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提醒保罗，你还是一个人啊。就像前段时间呢刚刚开过一个纪念宋尚杰博士啊，120周年。那么宋尚杰一生呢也是行过许多的神迹啊，带领许多地方的教会的复兴啊，所以他的布道会大有能力。可是呢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力来医治自己的身上的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行的所谓的这些神迹啊，这些都是神的灵自己在做工啊。这个所以使徒保罗神提醒他啊，所以在他身上有一根刺，所以提醒他呢，其实他得的这些恩赐，所谓的恩赐都是神给他的。他提到三层天上去也不是他自己飞上去的，对吧？到了天上去神要跟他讲的话也不是他自己研究的结果，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他得的启示很大，这说明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很大，但是并不表示一个人的能力就特别大，是吧？所以保罗这个神在他身上留一根刺来提醒他，这一切事情的做成都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无论大事小事，那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只不过常常给神帮倒忙啊，这个在这里分享神的荣耀就是了，把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他认识他，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啊。因此呢到了第十节这个地方啊，12章10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啊，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为什么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就什么时候刚强呢？啊，因为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刚强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神。那个时候是真正危险软弱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啊。可是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个人啊，我是非常有限的，我是非常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靠神，一靠神就有着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边了啊，他就会显出莫大的能力啊，这不是出于我们，那是出于神了。这个是关于啊，保罗在证明他自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用的证据。这个对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爱主的心，想要侍奉主，更好的侍奉主。那么侍奉主的这条道路，那么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啊，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我们抱着一个想要受人尊敬啊，想要得人的称赞啊，想要甚至于在经济上啊，在地位上，在名誉上啊，各个方面我们一帆风顺啊，我们做的这个越来越大啊，有可能啊，我们不能说做的大的啊，做的顺利的，那都不是神的仆人，咱不能这样说。可是呢我们看到啊，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个特别感恩啊，那是一个例外。但是如果我们侍奉主的这个真正侍奉主的这个过程呢是辛苦的啊，就像使徒保罗所做的见证啊，是危险的啊，是孤单的啊，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那么这条路呢其实是走对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受这些，我们就要问一问，是不是神给了我们特殊的恩典啊，使我们不需要经过好像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就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如果是那样当然好的无比啊，但很多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在第六章啊，到了第14节这个地方呢，就说了一段啊， 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很多人呢，用这一段话来应用在人的婚姻里边啊，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轭。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它的出处不是讲到婚姻的问题啊。这段经文它的本意就是在教会的侍奉上啊，在教会的侍奉上，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不要同父异轭，也就是说不要在一起侍奉。因此弟兄姊妹，教会合一是很重要的，对吧？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提到了教会合一的问题，可是呢，教会合一却不是最高准则，也就是说你不能为了教会的合一使真理的原则让步，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在同样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啊，前边就讲到合一不可分门结党啊，在这里呢却告诉他们要分裂，那不可以合一。因此呢，这是信的和不信的啊，不要同父异轭。那么信的和不信的能不能在一个教会呢？能啊，教会的门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但是不能在一起侍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我说的这个我是表达清楚啊，就是说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下边说不是说不能在一个教会里边，而是说不能同父异轭，也就是说来承担同样的侍奉的使命。同父异轭是指的两头牲口啊，或者是几头牲口拉同一个这个像两头牛啊，或者三头牛拉同一个套啊，拉同一套，这个同父异轭嘛啊。那么这个轭呢，是一根长的棍子啊，这个下边呢，这个牛啊或者马驴啊在底下来拉。那么如果他走的方向不一样，他怎么能一块拉呢？啊，所以这个同父异轭的，那就必须是方向一样，力量差不多啊，才能在一起走。要不然，那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那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信的往前走，不信的他往后拉，他给你破坏。所以不可能是同父异轭的啊。所以呢，在这告诉我们啊，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所以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这里这个不义的弟兄姊妹，不是指的他道德上特别不好。这不义的是他不信，义的也不是说他道德特别高尚，而是指他因信称义，是吧？也就是说走信心道路的和不走信心道路的啊，这个走这个靠主的宝血洁净的和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这个走不到一起来的啊。这个所以光明和黑暗啊，基督和比列啊，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不能在一起。所以下边说，我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这是这个我是指的神自己说的啊。我要做你们的神啊，这个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第十七节非常重要啊，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怎么样？啊？务要从他们中间怎么样？
分别，
哎，
分别
出来，与他们分别啊，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要做我的子，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是吧？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啊？就是主要做我们的父啊，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啊，我们有这等应许啊，所以我们洁净自己啊，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敬畏神是得以成圣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出了一个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是吧？与他们分别，是吧？所以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就是说，哎呀，谁谁谁，你怎么不接纳谁呀？啊，你怎么不和人家合一啊？你要怎么样啊？ 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好心啊，所谓的好心我们明白啊，但是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啊，信真理，这个信心啊，真理的原则，不能因为合一而妥协啊。所以当真理不一致的时候啊，真理不一致的时候，要叫我们出来，也就是说跟他们分开啊，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后边约翰这个老约翰啊，也在这个他的书信里边啊提到了啊，有人传啊，如果传福音啊，不传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啊，这个你看第约翰二书啊，这个就一章啊，第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啊，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啊。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传这些教训，然后不要接他到你们家里去，然后呢也不要问他们安，如果你问他安的时候，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所以从这些教训里边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不是说我们有所谓的爱心啊，所谓的爱心谁来了我们都开门接纳，我们就是好人，那叫老好人，对吧？世界上都知道老好人是没有原则的，是不好的，是吧？所以我们既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我们是跟从真理的人，那我们就不可能向谬误去妥协。那我们不是说弃绝这些信仰错误的人啊，而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同走，没法同走啊。后边呢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七章啊，就是保罗讲到这个他要再到他们那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没有忧愁啊。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用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保罗曾经在他们中间啊，这个然后呢就是写信给他们啊，让他们忧愁了啊。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啊，他就说你们要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啊，不要向世界上人忧愁啊。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呢，神的意思忧愁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然后我们好悔改啊，然后呢我们就生出懊悔，而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啊，然后呢我们就生出盼望出来了。说这个世界上呢，因为它没有饶恕啊，没有赎罪，因此它没有盼望，它忧愁了以后啊，它就绝望了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呢，这是世界上的人，对吧？所以他就绝望了，所以那样的忧愁啊是让人死。但是呢这个依照神的意思忧愁，第十一节啊，说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也就是说当他们被保罗批评的时候啊，他们忧愁了啊，他们就要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啊，要就生出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者自责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在这一切的事上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进入到第八章呢啊，保罗用了两章的经文啊，用了两章的经文来解释关于保罗在经济问题上啊，他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属灵的教导。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是鼓励哥林多的教会来奉献。那么在前边啊，使徒保罗有提出来，他说这个因为他到了哥林多啊，他没有叫哥林多的教会用经济来支持他，是吧？那么保罗他是用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生活和他的侍奉呢？啊，他的宣教呢？ 一方面保罗说我亲手做工啊，我们看到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亲手支帐篷，但是他并不是一个full time 的工作的人啊，所以他虽然有工作，那是他为了宣教，为了和其他的人有接触啊，那么他闲暇的时间里边他就可以做一些工，但是他这不是他主业啊，他不是为了，所以他也接受其他的教会啊的供给。那么主要的呢在这里啊，就是他在哥林多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他主要接受了这个从这个马其顿，特别是大概是从腓立比啊，像这个吕底亚啊这些做生意的这些人啊，他们用经济来支持他们啊，支持保罗。但是呢保罗在这个这个经济问题上，保罗就教训哥林多的教会，其实一个属灵的人啊，一个基督的门徒，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是个小气的人啊，而是一个感恩的人，甚至于是慷慨的人。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基本原则哈，比方说基督徒还应不应该保持十分之一奉献呢？在新约圣经里边没有特别的强调啊，尤其是在书信里边没有特别的强调。那么在旧约里边，这些是我们看到这神的子民啊，因为这个十分之一不是从这个摩西的律法里边才开始的，十分之一更早啊，它是更早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就十分之一了，雅各啊也是，如果啊神祝福他啊，保护他啊，使他能够平天的回来，他就把十分之一献上。所以这些呢都远远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之前。那么当年亚伯拉罕是根据什么啊向神向这个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呢？啊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啊，因此呢是我们感觉到啊，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有一个不成文的比例，那就是十分之一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有些人说税前收入和税后之收入啊，这个咱们就不去辩论了啊。如果咱们向神这么小气，你就不怕神也向你小气吗？哈哈，神还缺我们这个奉献吗？因此奉献啊，是一个神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啊，这个不在多少，而是一个比例啊，多赚的多纳，少赚的少纳啊，神给一个比例啊，就十分之一。那么唯一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个神曾经说过，你以此试试我，你试验试验啊，在这个事情上神允许人来试验他啊，你试验试验看看，你给我这些奉献，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赏赐你。那么关于回到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个呢并不是普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而是保罗啊，刚才咱们提到啊，奉献这件事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达，神要祝福我们的一个凭据啊，十分之一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凭，我们信神掌管一切，我们信神每日供应我们，我们信神一定不会缺乏我们缺乏。你真的信吗？神有这个能力，你真的信吗？那你纳上十分之一，是吧？这个是我们普通的正常的啊 regular 的啊这种奉献。那么这个奉献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啊，这个与教会也没有关系，与牧师没有关系，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跟主跟神之间啊，那是那个关系啊，这个跟牧师的这个经济收入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他国度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那么牧师在教会里面啊他有经济的支持，这个跟会众的奉献也没有关系，这个经济的支持不是他工资啊， 这个经济支持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经济来养活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啊，正常啊，牧师是没有工资的，所以牧师的经济支持是神养活他自己的奴隶，是给他的生活费，是给他的这个侍奉所需要的物质上的支持啊，这个不是他来打工八小时的工资每小时多少钱，那是雇工雇员啊，世界上的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那么牧师的工资这个经济收入啊，如果是弟兄姊妹给的或者教会给的，那就坏了啊，那传道人就成了教会的雇员或者说是会众的雇员，是吧？他的主人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奉献养活了某某牧师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千万就不要奉献了啊，因为你的奉献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啊，因为牧师被你聘了啊，牧师来给你讲道了，来服侍你了，你就得了你的赏赐了，你的奉献在永恒里边是不被纪念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呢也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跟弟兄姊妹一毛钱关系没有，是吧？所以牧师的经济收入是他的主啊，是他的主人所给他的，是吧？这个具体的数量他有一定的原则啊，但是呢这个问题是跟会众没有关系的。所以教会会众不是牧师的老板啊，我们同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牧师的生活是凭信心的，弟兄姊妹的奉献也是凭信心的，是吧？当然牧师自己也奉献啊，这是第一个大原则啊。那么在哥林多这教会里边呢，保罗所说的是感恩的心，就是除了这十分之一之外，保罗说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对吧？啊，其实第九章第一节啊，这里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不必我写信给你们，你们知道的啊，马其顿教会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在这里供给圣徒的事呢，是指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出现了经济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这个主后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成立了二三十年了。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把田产都卖了，啊，房产都卖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啊，就失去了这个再生产的经济能力，所以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大概啊，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基督马上就回来了啊，所以呢，他们把一切都不要了啊，凡物公用了啊，结果呢，又遭遇饥荒啊等等的啊，耶路撒冷教会呢就贫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使徒啊，就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们因为福音从他们那里传出来啊，曾经是天下的圣徒富足，现在他们贫穷了啊，那么因为他们从灵里供应了天下的教会，所以天下的教会呢也应该在养生的事情上面来供应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外邦人的教会里边呢，他就叫这些外邦人啊，这个信徒要有感恩的心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开办这个慈会的事业啊，就是让这个外邦的教会啊奉献。保罗说等到你们贫穷的时候啊，别的教会呢也可以这样来帮你们啊，这样就平均了啊。这个那么保罗当时办的就这件事儿。那么后来保罗说啊，这个因为他收的钱很多啊，免得人对他说三道四，所以呢他在这个经济的问题上啊也是非常的小心啊，这个免得有人来趁机啊来破坏他们。好，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就不详细的 去讲了。那么我们把这些原则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啊。那么在第八章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哈，他是多种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那么个人要本这个随本心所酌定的啊，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了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啊，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使你们凡事常常富足啊，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啊，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么关于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对待有感恩的心啊，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用什么态度来对待钱财呢？啊，这个虽然没有明文的经文的规定啊，但是我们基本上能够明白，因为这个物质的东西啊，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啊，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所以如今我们是个新人啊。刚才咱们在这个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后书已经读了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重新拥有我们以前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不再是主人了。我们变成了一个，以前我们是自己的老板，现在呢，我们成了自己的 manager， 啊，主耶稣是老板了，是吧？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拥有，我们呢来管理，啊，这些东西都是主拥有，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是主耶稣重价赎回的，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啊，所以这些既然不是我们的，我们就要很忠心的来管理这些事情，啊，所以呢，在管理的时候，就这些原则就使用了。所以最后呢，到了第十一章啊，第十二章，那么就刚才咱们提到了啊，就保罗开始论述，他跟假使徒啊之间的这一个区分。啊，这个假使徒是为利混乱主道的人，啊，相反的，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啊，他凡事不让神的道受妨碍啊，这个却在凡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就如这一些事情，这样呢，我们大概的啊，就把哥林多后书。咱们就走过一遍了，因为咱们是圣经概览啊。那么哥林多后书呢，我们看到因为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特别的疼爱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哥林多教会里边呢，就有反对保罗的声音，他内部呢也出现就像上次前书里边提到的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里边出现了嫉妒纷争啊，里边出现了聚会的混乱啊，里边出现了这个权力次序，不是权柄次序啊，这个的混乱啊，因此保罗就不断的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在保罗这个写信的时候，对他们有严格的要求，结果就遭到反弹啊，这个保罗呢去了哥林多，第二次去，第一次去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第二次去呢保罗去指导他们，但是看上去效果不佳啊，所以呢保罗就说，如果我再去的话，大家必须不要有忧愁啊，第二次去的时候看来是大家是忧愁的啊，是不开心的啊，最后保罗不得不离开啊，好像是不开心的离开。于是保罗就写哥林多后书，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的心情好多了啊，因为提多到了他那里去啊，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保罗的这个态度啊告诉给保罗啊，保罗就喜乐了，于是呢就写哥林多后书，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呢就解释混到教会里边这些假使徒来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特别是他受着很多苦啊， 那么他的计划变来变去啊，然后呢，他又不受哥林多教会的经济的供应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啊那些人就说啊，他说如果有主同在，他是主的仆人，怎么会受这么多苦呢？啊，然后如果他这个人说话变来变去啊，一会儿说来，一会儿又不来啊，一会儿这样走，他一会儿又那样走，这个这么一个颠三倒四、变来变去的人，他说的话算数吗？啊，咱凭什么听他讲福音啊？是吧？然后你看看他行事诡诈，是吧？他自己在这儿的时候，他不收我们的钱啊，可是他说他要给哥林多教、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收钱啊，收的比谁都多啊。他是这个扮猪吃老虎啊，他是这个一开始示弱啊，博得我们的信任以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啊，就这样的啊事情来攻击保罗。那么保罗的辩护使徒身份呢，是为了给福音有坚实的根基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使徒所讲的话就是信仰的权威。如果这个受到挑战，那么信仰的权威啊就受到挑战，那整个新约教会的根基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们也借着这个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侍奉神、神的仆人，在他的侍奉过程当中，啊，侍奉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见证，啊，品格，啊，属灵原则等等的，哥林多后书呢，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好，那么关于哥林多后书呢，咱们就介绍到这儿了。我知道啊，咱们在网上这样单向的这个满堂灌的，的确听起来很累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打断我哈、啊。你举手也好，你就打开话筒啊，我就知道你有话要讲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原本呢，今天计划要进入到加拉太书，那么看来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加拉太书了啊。那么简单说一下呢，加拉太书仍然是。使徒保罗啊，这个所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那么加拉太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啊，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当时呢叫亚细亚地区啊。那么保罗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建立了加拉太教会。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呢，犹太文化比较浓，因为加拉太呢离的以色列离的犹太地比较近，其实严格说起来呢，这个使徒保罗啊，虽然他是在这个基利加啊，在基利加的大树，离着加拉太呢也很近啊，都是在今天土耳其的这个领土里面、版图里面的。所以加拉太的教会啊，新约教会，但是它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很大，是吧？那么借着加拉太书呢，再一次特别的强调了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对于普世的圣徒来说，非常宝贵的一卷书。那也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再有附加条件啊。据说马丁路德啊，就是根据主要啊，根据加拉太书的经文的内容，提出了在95条论纲啊，这个产生了从罗马天主教里边归正啊，更正信仰的依据啊。加拉太书呢，甚至于有人说啊，它也叫做这个路德之书啊，就是马丁路德特别看重的一卷书。那马丁路德看重啊，并不等于说这个这卷书就比其他的书特别重要啊，只是我们知道每一卷圣经的书信啊，每一段圣经的话都很重要，对吧？都是神给我们立约的内容。但是在加拉太书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使用了非常强烈的话啊，说这个若有人传福音跟起初传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 啊，并且提到了两次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信仰纯正的重要性。多说一句呢，其实咱们中国人啊，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文化，是一个不讲究饶恕啊，所以咱们刚才提到啊，一事足成千古恨啊，家丑不外扬啊，我们是没有因信称义、没有恩典的文化啊，所以加拉太书呢，对于咱们中国文化的光照啊，也是极其宝贵的。那么咱们啊，人走进教会，这个很自然的会把我们原本的文化带进教会来。因此在华人教会里边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啊，一个是圣洁主义啊，很虔诚啊，这个虔诚主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律法主义啊，我们非常容易用圣经的话啊来批评别人啊，那么容易落入到修行主义和律法主义的这个网络里边去。因此加拉太书呢，对于我们有过中国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意义也是特别重要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呢就先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先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的今天的查经呢来献上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分享，我们再继续。好，关于我们已经查完了哥林多后书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吗？你大哥在吗？哦，我看到 Esther
在。
Esther 打开话筒 ，Esther 感动要祷告是吗？好，那就请 Esther 为我们祷告。
不是，
哎，
我是待会要问问题，对不起。
哦，好的。
请你大哥打字好了。
好，谢谢。好，
你大哥，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美城教会兄弟姐妹们在牧师的指引下、引导下，我们在学习哥林多圣经哥林多后书的概览。今天牧师讲的道理，我们根据我们的慢慢的理解神的真理。人看外表，神看内心，这就是人和神或者信神的人明显的区分。世人以为有知识和智慧的，神认为愚拙的人，因为外表可以伪装的，但是诚实的心才是主乐意的、喜悦的。主喜欢的是忠心的传道，对福音传播忠心的人，神是接纳的。今天在这个学习中也看到，现在教会传道人中也有假的师徒。保罗举例了，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当时处处攻击保罗的假使徒大有人在，所以保罗为了教会的建设、福音的传播、福音的使命，和攻击他人做了针锋相对，并非为了他个人的荣耀，而是捍卫圣经的真理，那是出于保罗体内的圣灵指导下形成的。保罗被神召唤和恩赐，所以神还在保罗身上留了一根刺。神教保罗在软弱的时候刚强，就记住人和神毕竟是大大的区别， 一切的成功都是神的作为，而并非人的作为。另外，我们在学习中，保罗也传达了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要负同一轭。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交？光明的、黑暗的有什么相交？基督、撒旦有什么相交呢？总之，心思意念不要被干扰。另外，保罗在经济上，保罗也自己勤劳。他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制作帐篷来补充。本来神的仆人由教会、由上帝来这个养的，因为上帝曾经在经上也说过，牛在宰割的时候也不要拢住他的嘴。这个实际就是把这个真理已经说清楚了啊。所以另外在奉献上也谈到了，这是和神的直接的关系，和天父的直接的关系。因此信徒必须自己要有信心的，有圣灵来带领对待神的家。他也讲到了，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天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自己的话，在平时我们兄弟姐妹们就是对于关于教会的见识上，关于在我们在怎么对待神的家的问题上，我们不要和世人用世人的那种观点来看待。一切荣耀归主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